轻松松解读名著，无言带你品味《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之人物关系系列，我是暗夜无言。作为《红楼梦》中的男一号贾宝玉，他的身边呢围绕着众多的女性，这些女性跟贾宝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身份也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贾府的下人，这其中包括贾府的丫鬟，也包括像方官、林官这样的，虽然他们最初的身份不是丫鬟，但是也是贾府花钱从外面买来的，放到自己家的戏园子里来学戏的。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和丫鬟差不多。那么贾宝玉身边的女性还有一种身份呢，就是和他有亲戚关系的女性，像这个三春、林妹妹、宝姐姐、史湘云，这些都是跟他有亲戚关系的。即便像薛宝琴、邢岫烟这样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啊，那从亲戚上也是可以攀得上的。他基本上呢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贾府以外的女性，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那都属于个例。跟贾宝玉身边的这些女性形成对比的呢，是贾宝玉身边这些年轻男性的身份，他们每个人的身份都比较特殊。你比如说秦钟，秦钟跟贾宝玉是有亲戚关系的，虽然他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从姻亲关系上把他们两个连接到了一起。还有一种人呢，是像柳湘莲，柳湘莲跟贾宝玉那就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了，他们两个应该就是在社会上认识的。那么再有呢，比如说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他跟贾宝玉的关系也不错，同时他跟柳湘莲的关系也不错，他是贾宝玉家仆人的儿子。除了这些人之外，书里还有一个年轻的男性跟贾宝玉的交情很深，关系匪浅，谁呢？就是蒋玉菡。蒋玉菡和贾宝玉既没有亲戚关系，又没有主仆关系，而且蒋玉菡和柳湘莲还不一样，柳湘莲没有父母，没有人管着她，她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蒋玉菡不一样，蒋玉菡的身上有很多的束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暗夜无言就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贾宝玉和蒋玉菡这两个年轻男性之间的关系。说起来蒋玉菡的身份，他跟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林官和方官很像，说难听了那叫戏子，说的专业一点叫幽灵。从书中给出的一些细节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蒋玉菡他并不是某一个独立的戏班子里的工作人员，他所在的戏班子应该是属于忠顺王他们家所有的。蒋玉菡和忠顺王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方官和贾宝玉之间的关系一样，虽然他是在忠顺王府自己家的戏班子里，但是他的大名已经传到了宝玉的耳朵里，说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齐官的，他在哪里？他听说过齐官的名字。齐官呢，书里面说是小名，我觉得呢其实应该就是艺名，他上台唱戏的时候用的这个名字，这个应该也是梨园行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了。在旧社会来讲，梨园行幽灵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可能有很多人不愿意用自己的本名，也有可能呢本名没有那么响亮，起一个艺名特别有记忆点，让人一听就能记住。蒋玉菡的他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下，《红楼梦》的那个大背景下，是属于社会底层的人，甚至不如贾府、忠顺王府这样的大户人家里面的下人、仆人。在旧社会，从事梨园行的人被视为一种玩物。我们看《霸王别姬》也能知道，又苦又累，遭人白眼、遭人唾骂，没有社会地位，还受人欺负，连一个自己从小捡回来的弃婴都瞧不起自己。由此可见一斑呢。虽然在贾宝玉的心目中，蒋玉菡是赫赫有名的奇官，虽然在蒋玉菡自己来讲，他已经有足够的钱到郊外的紫檀堡去买一个大庄园，但是他仍然是社会地位很低很低的。与贾宝玉身边这些其他的男性相比，蒋玉菡的身份地位应该是最低的。首先呢，蒋玉菡不如秦钟。 秦钟看上去好像是小门小户出身的，其实呢，秦钟的出身也并不差。秦钟的父亲秦业，在通行本里呢，也叫秦邦业。书中的第八回说，秦业职务是营善郎。营善郎这个官职应该是属于作者虚构出来的。但是呢，营善司在明清两代是真的有这个机构的。那么营善司主要是干什么的呢？主管皇家的宫廷以及皇室陵寝的建造、修理、修缮，就是给皇上盖房子的。无论是皇上活着的时候住的房子，还是皇上死了以后住的房子，都是由营善司来负责修建和后期修缮的。这个营善司是隶属于工部，工部就有点相当于我们现代的这个建设部。那你想啊，管工程的、盖房子的、给皇室当包工头的，那他拿的就不仅仅是很高的俸禄了，就不仅仅是拿的很高的工资了，他也有很多的隐形收入啊，有很多的油水啊，对不对？我们从现代人的思维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营善郎这个官职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指的是否是营善司的郎中。如果是营善司的郎中的话，那他就相当于营善司的一把手，属于正五品的官儿。正五品的官可了不得了，正五品的官员他们的母亲或者是妻子就可以被朝廷封为诰命夫人了，而六品及六品以下的呢，是可以被封为敕命夫人，那等级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分析这个地方的关键就在于营善郎究竟指的是营善司的一把手，还是说他只是营善司里面的一个普通的职员。如果他是一把手的话，他就不仅工资很高，而且有很多的隐形收入，与书中描写的秦业宦囊羞涩、秦钟他们家属于寒门小户这个呢就不相符了。话又说回来了，即便秦业不是营善司的一把手，只是营善司的一个普通的职工，那他们家的社会地位也并不是特别低了。毕竟营善司他是直接隶属于工部的，直属于中央的机构，而且主要是给皇家干活的，能进入到这个地方工作的人社会地位都不会太低了，都是属于官宦的身份。那么秦钟他的出身呢，就是官宦之家出身，并不是普通的平头百姓。这是秦钟。柳湘莲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他也是世家子弟，虽然他现在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一穷二白，但是他的身份在那儿呢。那么我们再来看赖尚荣。赖尚荣是贾府的家生奴才，身份呢在贾宝玉的这些男性朋友里也是比较低的，他的奶奶以及他的父母都是贾府的奴才。如果不是因为赖大家后来逐渐变得很有经济实力，给赖尚荣买一个县令当，那么赖尚荣也绝对逃脱不掉给贾府做奴才的身份。那个时候卖官鬻爵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他买了官以后他的身份就变了呀，就像有了一张护身符一样，从赖尚荣这一辈开始，在整个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就发生了变化。所以说我们看贾宝玉身边的这些男性，秦钟、柳湘莲、赖尚荣，他们的出身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都远远的要高于蒋玉菡。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整个《红楼梦》前80回的故事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一小撮人里就有蒋玉菡。那么还有哪些人跟他的社会地位是比较类似的呢？比如说马道婆，比如说智能儿，比如说被撵出贾府之后的方官，甚至说林官后来都跟他们不一样了。林官没有留在贾府当丫头，他很可能是赎身出去了之后呢，仍然恢复了平民的身份。从当时的那个社会大环境来讲，蒋玉菡这样的人在整个社会的评判标准里是跟这些妓女呀、三姑六婆呀、一些不入流的小庙里面的尼姑和尚啊，跟这些人是一样的，社会对他们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评判标准。我们都知道封建社会四个等级的人，士农工商，除了这四种人之外，做其他那些杂七杂八工作的人都是贱民。特别是在贱籍制度之下，有些人呢他一生都是贱籍，即便他很有钱，像蒋玉菡这样的，但是 他却改变不了他的社会地位。蒋玉菡这个人颜值非常高，性格温柔和顺，可以说身上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优点，再加上他有一技之长，在某一方面呢出类拔萃，可以说这样一个人放到人群中绝对是那种最耀眼的。但是同时他又拥有最低的最底层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就这么说吧，在太虚幻境的薄命司里有着普天下所有女子的命运册，这些所有的女子呢，她们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可是呢蒋玉菡就连这个地方她都没有资格进去，因为不收男的，对吧，是普天下女子的命运册啊。这就是蒋玉菡这个角色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反而成为了《红楼梦》中跟贾宝玉关系最好的男性，跟他走得最近的男性。你看秦钟跟宝玉好像是关系不错，但是呢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柳湘莲呢打了薛蟠一顿之后呢，为了避祸远走他乡，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贾宝玉的生活里。赖尚荣呢人家去当人家的县令去了啊，像北静王这样的人应该也不会有很多的机会跟贾宝玉接触，毕竟身份地位在那呢，人家怎么说也是一个王爷。那在所有贾宝玉身边他喜欢的男性里，可能跟他接触机会最多的，跟他有最多的共同语言的，非蒋玉菡莫属了。这个时候应该有伙伴就会问了，蒋玉菡和贾宝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以前在网上浏览的时候呢，看过很多这样的观点，说认为贾宝玉啊、秦钟啊、蒋玉菡这样的人呢是同性恋，说书里面很多细节描写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喜欢男性的。我觉得啊，在《红楼梦》这本书里也好，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也好，我们不要把性别这个东西卡得太死。如果大家经常看清代以及清代之前历朝历代的一些话本小说了、拟话本小说了，特别是一些艳情类的小说，大家就会发现中国古人呢，其实这个性别也并没有卡得非常死，也是很灵活的。其实贾宝玉也好，蒋玉菡也好，他们都不是什么同性恋，尤其是贾宝玉，他呢只要是美好的、善良的、单纯的他都喜欢，甚至不是人的他都惦记。比如说宁国府墙上的那幅美人图，比如说刘姥姥给他讲的那个虚构的名誉小姐，都能够让他念念不忘。贾宝玉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喜欢美好的、单纯的、纯粹的东西，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一幅画也好、一个故事也罢，他所追求的呢一直都是没有经过这个社会污染的、比较纯天然的那种状态。那很巧了，蒋玉菡虽然是一个幽灵，虽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在蒋玉菡的身上我们能感觉到他保有着年轻女性、年轻男性所有的那种纯真、那种善良、美好。所以这样一个人能够跟贾宝玉走近，那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蒋玉菡符合贾宝玉的审美，不光是视觉上的审美，也包括精神上的审美。那么蒋玉菡又是为什么跟贾宝玉亲近的呢？在书中的第28回，应该是蒋玉菡和贾宝玉的第一次见面。这一回是谁攒了一个橘子呢？是冯子英攒了一个橘子。我们看看贾宝玉到了冯子英家之后他都干了些什么。首先呢，他来了之后先跟冯子英聊天，一点公子哥的架子都没有。再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喝酒了。刚开始喝酒的时候，薛蟠就控制不住了，先连干三杯，然后紧接着就有点得意忘形，拉着云儿的手就想让云儿给他唱曲儿。说实话，薛蟠同样也是四大家族的子孙，但是他身上却缺少一种贵族公子哥的气质，很低俗，而且很没有礼貌。我觉得在这一次宴席上，云儿也好，蒋玉菡也好，他们两个虽然一个是妓女，一个是幽灵，但是他们是作为冯子英的座上宾被邀请过来的，而不是说他们来了是伺候角儿来了，专门给唱曲儿唱戏来了，不是这样的。冯子英这个人身上呢有一些侠气，他可能对于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只要跟我玩得好， 哎，我就把你邀请过来，但是我是以朋友的身份请你来上桌吃饭喝酒的，而不是让你在席下在那弹琴在那唱曲儿伺候我们的。可是薛蟠呢，来不来就开始先让云儿给他唱曲儿。薛蟠的心里是真的把云儿当成一个今天的工具人了。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说云儿听说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我们注意只得这两个字，是不是表现出了云儿当时的尴尬和无奈呢？那不唱也不好，因为她是一个妓女，对吧？唱曲儿啊，陪人玩啊，陪人喝酒是她的本职工作。可是这一次她被冯子英邀请过来是座上宾，她甚至参与了他们后面的行酒令。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谁说话了呢？宝玉说话了。宝玉说，我们这么拿着大罐子喝酒容易醉，而且没有意思，我们不如啊行一个酒令。这个时候贾宝玉出来可以说化解了尴尬的局面，给了云儿一个台阶，而且呢又提出来一个比较文雅的玩法。在宝玉的提议之下，大家就开始来行酒令。宝玉先说，然后唱了红豆词，然后是冯子英说，再来是云儿说，最后是薛蟠说。那我觉得拿这些人跟贾宝玉比，是不是也有点算是埋汰贾宝玉了啊？贾宝玉在大观园里他比不过林妹妹，比不过宝姐姐，比不过史湘云和薛宝琴，他还能比不过冯子英、云儿和薛蟠吗？所以在这三个人的衬托下，贾宝玉的才华包括他的唱功，他那个红豆词不是跟着琵琶一起唱的吗？唱完了之后大家还齐声喝彩，对吧？只有薛蟠说无板，薛蟠说你这个节奏掌握的不好，还给人家挑点毛病。在这三个人的衬托之下，贾宝玉呢就显得那么的鹤立鸡群。所以我相信到这个时候为止，贾宝玉已经成功的吸引了蒋于翰的注意。但是对于蒋于翰来讲，他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所以一直到他们整个酒令行完了为止，蒋于翰和贾宝玉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正面的对话。最后是轮到了蒋于翰来行酒令。蒋于翰无意之中念了一句诗，花气袭人知昼暖。这个时候薛蟠就嚷出来了，说了不得了，了不得了，这个席上没有宝贝，你怎么把一个宝贝说出来了呢？薛蟠的这一句话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就更明白为什么作者要安排薛蟠出席冯子英的这一次聚会了。只有薛蟠来做这个挑明事情的角色是最合适的。如果您想和更多的红楼听友在节目外交流，欢迎添加微信暗夜无言的全拼加001，留言告诉我您最喜欢的红楼人物。首先呢，冯子英和蒋玉翰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唯一知道的是谁呢？是云儿。如果云儿单独来，我相信云儿是不会像薛蟠这么鲁莽的。作为一个社交业的从业者，能够在冯子英这样的人身边混得如鱼得水，那情商是相当不低的。他不会做像薛蟠这样不管不顾的事儿。而且这个地方有意思的是呢，谁来向冯子英和蒋玉翰解释袭人是谁呢？正是由云儿来向他们解释的。你看多有意思呀。哎，又是一个细节呀。云儿这个妓女，她跟贾宝玉虽然算是认识，但是交情应该也没有多深。从书中的种种描写来看，云儿应该是跟薛蟠关系更密切一些。连以冯子英跟贾宝玉的关系，她都不知道袭人是谁，可是云儿知道。这个事儿是谁告诉云儿的呀？云儿是怎么知道的？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贾宝玉告诉云儿的，只能是薛蟠说的。第一，薛蟠跟云儿走得近呢。第二，薛蟠这个人多八卦呀，而且口无遮拦，而且他嫉妒贾宝玉，可能没事喝醉了之后咧咧咧什么都说，所以这个又跟后文就联系到一起了。贾宝玉和蒋玉翰的关系是谁说出去的？包括他俩一起互换了汗巾子这个事儿，这都是谁说的呢？我觉得这其中薛蟠一定难辞其咎，甚至有可能他就是那个始作俑者。当时蒋玉翰和贾宝玉互换汗巾子的时候，现场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就只有薛蟠， 虽然书里面写的是说他们两个已经把汗巾子都换完了，都系好了，薛蟠才出来，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一开始就在那偷看呢，对吧？反正贾宝玉自己肯定是不会说的，蒋玉菡也肯定不会说。如果是你做了这样的事，你会四处张扬去跟别人说吗？你肯定不希望北静王知道，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当然，薛蟠把这个事儿说出去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抱着我要暴露你们，我要揭发你们，我要去告状，绝对不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去说的。他很可能是喝多了之后，或者是玩高兴了，口无遮拦，带着点醋意把这个事儿说了出去。虽然他不是故意的，没有恶意，但是他也没什么好意就是了。那么这个地方呢，云儿指出了蒋玉菡的诗里所说的袭人是宝玉房里的首席大丫头，蒋玉菡连忙起身赔罪。这个地方的细节啊，体现出蒋玉菡他对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敏感。他知道这一桌子人除了云儿，他谁都不能得罪，甚至可能以蒋玉菡这个人的情商来讲，云儿他也不能得罪，身边的人他都是要维护的。一直到这儿为止，在蒋玉菡面前，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是非常正面的，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接下来宝玉出席解手，蒋玉菡紧跟着就也走了出来，两个人呢站在廊檐下，蒋玉菡又赔不是。这回的赔不是，我觉得就有两层意思了。第一层就是确实是不想得罪宝玉，那么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可以看出蒋玉菡有意要结交，哎，想要进一步的跟贾宝玉去认识。这个时候两个人的雷达可能就真的同频了，宝玉也感觉到了蒋玉菡是要结交他。接下来呢，就是著名的两个人互换信物的环节。宝玉先将自己的玉珏扇坠解下来送给了蒋玉菡，我相信蒋玉菡身上应该也会有很贵重的东西，你别看他社会地位低，他都能够在郊外自己买得起大房子，自己也养一些仆人婢女，他不差钱儿。但是为什么蒋玉菡没有像宝玉那样还他一个扇坠这样的东西，而是直接把自己最贴身的汗巾子赠送给了宝玉呢？就是因为蒋玉菡十分诚恳地想要结交宝玉，不论是看中宝玉这个人的身份也好，还是在这一场宴会上贾宝玉的表现令蒋玉菡刮目相看，还是说蒋玉菡只是看中了宝玉的人物，总之呢，贾宝玉给蒋玉菡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才拿出自己的贴身的东西，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腰带或者是内裤上的松紧带啊，这么贴身的东西，这是很暧昧的，相当于两个人肌肤相亲了一样。在这之前，蒋玉菡接触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薛蟠这样的，冯子英这样的，再好一些的呢，是北静王那样的。以薛蟠的粗鲁，冯子英的粗犷，北静王的高高在上，跟他们这三个人不一样的是宝玉的平易近人，才华横溢，温柔有礼。可能他也没有管对方是男是女，在这一点上，蒋玉菡和贾宝玉是很像的，他们都喜欢美好的东西。不一样的是，贾宝玉相对来说可以任性的去喜欢一些美好的东西，而蒋玉菡呢，他必须要认真的挑选，仔细的去甄别。在挑选和甄别的时候，蒋玉菡又不能轻易的去拒绝他身边的人，他的身份和地位不允许。想必贾宝玉这种平易近人、比较接地气的性格，也让蒋玉菡觉得他没有瞧不起我，我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和这个桌子上的云儿也没差多少。可是在贾宝玉的眼里呢，他能够注意到云儿的尴尬，为云儿解围，也能够不在意我冒犯了他身边的人，没有跟我摆这个公子哥的架子，是吧？这种种的宝玉的表现都很容易让蒋玉菡愿意跟这个人去结交。那么总结一下呢，我觉得贾宝玉和蒋玉菡之间的关系是某种程度上的镜像关系，他们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于他们的成长环境，在于他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而除此之外呢，他们两个又有着如此相像的喜好、性格和如此相像的思想境界，这样的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也好，或者是成为知己也好，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后来呢，贾宝玉经历了前80回当中贾政对他最严厉的一次殴打，非常重要的起因之一就是忠顺王府的长史官来贾府询问贾宝玉蒋玉菡的下落，贾政就知道了贾宝玉跟一个忠顺王府的戏子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对于一个世家公子哥来说，平时出去看看戏呀，跟一些戏子暗地里面有往来呀，都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引起贾政的震怒，是因为蒋玉菡他的背后是忠顺王，如果因为这件事儿贾府得罪了忠顺王，那么这个责任贾政是承担不起的，这才是贾政真正暴怒的原因，其他的原因呢都是次要的。从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来呢？虽然这个时候贾赦袭的爵位已经不是国公了，只是一个一等将军，但是毕竟余威仍在嘛。可是忠顺王呢，显然一点面子也没留。为什么呢？我们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总觉得四大家族有多厉害多厉害，就像那个护官符上写的，还把四大家族写成了那一串顺口溜，什么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的，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这四大家族捆在一起，也没有办法跟忠顺王一个人相提并论呢。忠顺王是什么王？书里说得很清楚，他是亲王。哎，就在贾宝玉挨揍的那一回，第33回写得很清楚，忠顺王是亲王。什么样的人能当亲王呢？在当时封建社会的那个时代，只有两种人能够被封为亲王，一种人就是皇帝的哥哥或者弟弟，还有一种人就是没有继承皇位的那些皇子。只有这两种人能够被封为亲王，亲王的爵位是最高的，仅次于皇帝。这不是官职啊，这是爵位。从这个爵位上来讲，亲王是绝对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亲王是世袭罔替的，亲王的嫡子也可以继承亲王这个爵位，这个真是惹不起啊。所以贾政才会那么生气，可见贾宝玉胆儿也是真大。哎，其实胆大的也不止贾宝玉一个了，还有北静王。北静王跟蒋玉菡认识的比贾宝玉跟蒋玉菡认识的要早得多。蒋玉菡跟北静王又是怎么认识的呢？如果蒋玉菡真的像书里描写的那样，是忠顺王府自己王府里面所养着的幽灵，那北静王可能只有一种方法跟蒋玉菡认识，就是他曾经去忠顺王府里面看过蒋玉菡的表演。哎，因为这个机缘认识了。虽然蒋玉菡这个人他能够比较自由地出入忠顺王府，但是北静王他不方便呢。啊，一个王爷不像贾宝玉那么自由，说上哪儿可能是身边就带着一个名烟就去了。北静王要自视身份，他不可能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所以想必他和蒋玉菡是在忠顺王府里认识的。但是北静王认识了蒋玉菡之后，就忍不住撬了忠顺王的墙角。北静王虽然也是一个王，但是他和忠顺王也是差着一个等级的。书里面说得很清楚，北静王是郡王，郡王在爵位上呢，就比亲王又低了一个等级。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封为郡王呢？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亲王这个爵位是可以世袭罔替的，那亲王的嫡长子将来就要继承他亲王的这个爵位，除了嫡长子之外，亲王的所有的其他的儿子就可以被封为郡王。再加上呢，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周边有一些附属的国家的国王也可以被封为郡王。比如说以前的那个什么高丽，那都是中国的附属国，他们的国王就由比如说明朝的天子啊，就给他们封为郡王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极少数的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功臣，他们可以被封为郡王。这两类人呢，跟皇室没有血缘关系。书里的第14回说了，像北静王这样的郡王一共有四位，东平王、南安王、西宁王和北静王。那么这四王当中呢，北静王立的功最高，所以他的子孙，也就是现在的北静王，仍然袭着郡王的王爵。那从书中这个描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这四位郡王可能跟皇室也没有直接的亲戚关系， 只不过是曾经立下过战功。那么我们都知道，宁国公和荣国公也是因为当年跟随着先帝立下了汗马功劳才被封为国公的，他们跟皇室也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呢，国公这个爵位比郡王就又要低一级了。也就是说，当年即使是荣国公和宁国公还在世的时候，他们的爵位也是没有办法跟北境王相比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了，除了皇帝以外，在《红楼梦》中出现的地位最高的就是忠顺王，他是亲王。再往下来呢，就是北境王，他是郡王。然后再往下才是贾府的祖宗宁国公、荣国公。哎，是这么一个排列顺序。所以作为贾宝玉来讲，他既得罪不起忠顺王，也得罪不起北境王，都比他们贾府社会地位要尊贵。而蒋玉菡在这个其中纠缠得更深，他身为忠顺王府的幽灵，却跟北境王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我们前面一直在说，蒋玉菡是全书中各类人等里面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人，可是在他的背后呢，又有着书里两个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人。从蒋玉菡这样一个尴尬而又复杂的社会地位和他的背景来看，我们也大概的可以知道未来袭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嫁给的蒋玉菡。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书里面的第28回蒋玉菡在行酒令的时候说的那四句话来大概的推断一下。蒋玉菡的四句话是这样的啊，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这个丈夫应该指的就是贾宝玉。贾宝玉可能是遁入空门了，或者是游历四方去了。总之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家。薛宝钗和袭人都守了活寡，所以说丈夫一去不回归。尽管袭人是一个姨娘的身份，她并不是贾宝玉的正妻，但是在袭人的心目中，贾宝玉除了是她的主人之外，还是她的丈夫。第二句说，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贾宝玉离开了之后呢，薛宝钗和袭人的生活会过得非常艰难。那个时候贾府都已经家道中落了，薛家恐怕也已经身无分文了。对于两个封建社会的女性来说，她们也没有什么生存的能力，也没有什么技能，可能呢生活过得非常的拮据。也许是薛宝钗不愿意让袭人跟着她一起受苦，也许是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蒋玉菡看到了袭人在跟着薛宝钗受苦，也有可能是中间出了什么其他的事情。总之呢，袭人应该是自愿的，或者说她对于离开贾府她并不觉得多么悲伤。所以这个地方说，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在这个地方知批也批了，说佳衬也，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这是一句吉祥的衬语。这个吉祥我想不只是针对蒋玉菡一个人，也是针对袭人的。袭人能够离开落败的贾府，嫁给蒋玉菡为妻，对于袭人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归宿。第四句呢，是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和。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双关语了，夫唱妇随。夫唱妇随本来是一个成语，在这个地方呢又额外的合适，因为蒋玉菡他真的是一个唱戏的，所以说夫唱妇随。袭人嫁给蒋玉菡之后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至少在物质上他不会有太多的担忧。但是我们都知道，袭人是没有理由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的。《红楼梦》里的这些女性，死的死，落魄的落魄，凭什么你袭人就嫁给了那么帅气的蒋玉菡，还过着那么富裕的生活？别忘了，袭人也是金陵十二钗右副册里的一个人，她也是隶属于薄命司的。她的结局在作者的笔下也好，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也好，绝对不能算是一个好的结局。我们不知道最后蒋玉菡能不能从贱籍中脱身出来，能不能不再做一个幽灵，以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份跟袭人一起过普通的生活。退一万步来讲，即使他真的脱离了贱籍，但是他以前的那些经历留给人的固有的印象也很难去改变了。按照封建社会的制度呢，除了士农工商以外的贱民，他们是不能跟普通的百姓，也就是平民，不能跟平民通婚的。蒋玉菡能娶袭人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他们两个都已经脱离了剑籍，另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们两个仍然都是剑籍。如果其中一个人脱离了剑籍，一个人没脱，是不能够结婚的。袭人是贾府的奴才，蒋玉菡是忠顺王府的戏子。在什么样情况下，他们两个能成婚呢？以忠顺王那个人的为人，蒋玉菡不见了几天，就会派自己的长史官到国公爷家，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来要人。可见忠顺王不是什么心胸宽广的人，他能够那么轻易的就让自己身边最得用的、最让他满意的幽灵脱离开自己的管辖吗？而对于袭人和蒋玉菡来说呢，我觉得他们俩能够夫唱妇随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他们两个之间并没有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那种灵魂伴侣一样的爱情，有可能是相互支撑下去的亲情，也有可能就是一个女子嫁给一个男子之后相夫教子过日子的这种平淡的情感。正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没有这种所谓刻骨铭心的爱情，所以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夫唱妇随的去过日子，一切看上去都很平淡，但是在这个平淡之中又透着一种真实。在这个真实的背后，仔细去咀嚼，仔细去推敲，又能够品尝出一丝淡淡的苦涩。好的，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给节目点赞打赏，也请您把喜马拉雅的月票投给我，支持我继续原创。此外，您还可以加入我的西迷团，入团之后所有的付费节目可以免费听，抢先听节目也可以立刻收听。入团的方式在我的主播首页，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去找到。我是暗夜无言，让我们下期再见。